止学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些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早晨，就是你爱子复活的日子，你再一次召聚儿女们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来瞻仰自己的容颜，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在圣灵当中，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亲近我们的神。我们就仰望你，愿主日这一天分别为圣，能够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贝，也是在圣徒的眼中看为宝贝。父，我们就仰望你，不在一天交托仰望主，愿施恩怜悯。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今天交通以赛亚书38章、39章两章哈。这一章这两章呢所说的故事呢，在列王记下跟那个历代之下也都有记载啊。那么这里他说这个西西家他病得要死了，那么神就差遣以赛亚就跟他说呢，你要留一命啊，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那么西西家他就在神面前这个祷告痛哭啊，那么求神怜悯啊，求神按着他这个诚实的行，在神面前存完全的心啊，按诚实行事啊，那么求神恩待，求神怜悯。我想呢，就着西西家来说呢，他有很多的理由啊，要神这个收回他自己的成命啊。那么一面呢，他这个做王的头14年呢、啊，都是尽心尽力的爱主爱他的神啊。他在西西家年间所守的逾越节，也是从撒母耳以来啊，一直都没有那样子守过哈、啊。那也确实在带进了犹大家的那个在主面前属灵的复兴，那么他刚刚又在这个亚述这个军队来的时候呢，那么他倚靠神啊，那么神他差遣一个使者呢，就打发一个使者呢，就把整个亚述大军呢就给灭了哈，那么等于是大获全胜啊，那么在人们看来的话，正是他的这个人生的高峰啊，属灵的高峰。这时候神突然要他跟他说要留一命啊，他不能活了哈、啊，他自己大概不能接受啊，而且他这时候年龄也不大哈、啊，大概不到40岁，大概他做王14年以后呢，那个他是25岁做王的，那么14年呢、啊、也才39岁，还不到40岁的人，而且呢他这时候没有子嗣哈。那他后来生的那个马拿西呢，是在他这个后来生的，所以他有这个充分的理由啊，在神面前呢、啊，这个求神那个怜悯啊。那么在我们人来看的话呢，也是不是很清楚啊，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要收回他的性命啊？那个，那么为什么不再继续让他在世上存活，然后再继续带进在以色列的复兴，然后也这么样的一个在前进的人啊，前进的王，好王，那么神在这时候为什么要让他去世？那么这件事情呢，确实是很特别。那么在历史上，在以色列历史上呢，好像也只有这么一个王啊，这么一个人啊，神要他这个留一命，他就不能活了，而且是这么年轻，而且这么有作为啊，各方面来讲的话都非常的，在非常优秀的一个王啊。那神什么时候要他这个留一命呢、啊？他不能存活哈、啊。那么西西家不能明白，我们大概后世人也不能明白。那么我想神他有他自己的主权哈、啊，他有他自己最美好的旨意，他做的任何事情呢都是按照他最美好的旨意做的。那么到底为什么神会这么做，我们不是很清楚哈、啊。那么 当然我们可以说，如果他那时候就过世的话，至少到后来的那个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的时候，他不会犯错，不会跌倒，不会高傲。同时呢，我们也说，如果是他就过世的话呢，那么也不会生出一个这个像马拉西这么恶的王啊，是那个意思，犹大家呢历史上呢最恶的一个王啊。那么因着那个马拉西就是犯的那个罪，流人的血啊，充满了耶路撒冷啊，甚至神呢到最后怎么样都不肯赦免啊，一定要把南国那个掳去。如果他那时候就那个西西家就离世的话呢，可能这些后面的这些错也不会犯啊。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了啊。那么神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真是不是很清楚啊。所以说也只能，但是神所做的事情那一定是最好的，是有时候这些必须在信心当中来接受啊。那么西西家这个也不能责怪他哈，那么他知道这很，他的反应是非常正常的啊，在神面前求神啊怜悯。那么神也这个有连续他哈，那么就借着以赛亚跟他说呢，那么好吧，那么我就再给你15年的那个年岁。那么说实在的，这个神要这个西西家那时候留遗命，他的39岁哈，年纪很轻。那么再给他15年，说实在的，15年也不是很长的日子哈。那么如果他是因为他没有指示，要他这个以后生了一个指示以后他再过世，那15年也不够哈，因为那个孩子长大以后还需要足够的时间呢来教养。那么马拉西是登基的时候12岁，说实在的，在他父亲的那个调教底下，年龄非常短，那么小哈，没有时间呢在神面前呢好好把他那个教养的长大。那么神就是给他15年啊。那么那个神所做的事情，有的时候在人看，有的时候好像我们总觉得我们好像会比神还来的有智慧哈，这个事情但是神呢之时候真是需要这个在主里面呢相信神所做的事情一定是最好。他说要收回成命，这时候就着神的心意来说的话，那么西西家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接受神的安排啊。那么这之后呢，神又给他15年，那也接受了安排啊。这是需要通常在这个一生当中的学习的功课了嘛。很多时候神安排的一些事情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心中也很清楚神确实要这么做，但是我们想不明白啊，神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我们就常常跟神摔跤啊哈，那个希望神改变他的心意啊。然后就常常发觉呢，那个神可以改变心意哈，神那个可以按照他的怜悯呢，按照我们所求的那个去做。但是你发觉呢，事后并不是的结果并不是最好的啊，是神所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那么我们呢没办法接受，我们不能明白，我们跟神求，跟神摔跤，那神把次好的给我们啊，神也不会把坏的事情给我们，但是给我们，但是他也是给次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那么就的细细下来讲，那么神怜悯他啊，给他把次好的给他，那么也给他的15年的年岁啊。那么在这个在西西家他这个病愈之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哈，那么是38章的从第10节开始一直到第20节啊，他写了一首诗歌啊。这诗歌呢基本上分成3个部分呢，从第10节到第15节呢，他说到当他知道他病得快要死了，那神要他好像活不下去，他在他那个里头啊非常的挣扎哈，里面非常的这个为难，然后呢一直说这个他已经是他的年日不多了，他的性命呢像卷起像织布卷布的一样，是神把我从鸡头剪断哈，然后他自己啊在那里从早到道馆在那哀鸣啊。也说到西西家那段时间真的是里面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为难，非常的难过哈。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他确实这个这时候39岁是壮年之时啊，应该是最有作为的时候。他可以为神还可以做很多的事啊，他还那个、啊、他还没有指示啊接续他的王位，所以他当这件事情知道的时候，他里头非常的伤痛啊，所以那个他非常的绝望啊。啊，那么但是当他知道神怜悯他的这时候呢，他看见呢、啊，那么神实在是有慈爱的神哈、啊，那么神呢啊要他存活呢，啊那个他要他受大苦呢，是要得到平安啊，是神爱他呢，所以那个要就会救他的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他说他你把我一切的罪呢扔在你的背后。那么所以西西家可能里面也感觉到他神是这么之所以这么做呢，可能是不是他犯了什么罪得罪神呢，所以神在叫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叫收取他的性命哈。那么当然就着西西家所做的事情，这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可指责之处哈。啊，但是确实当这个亚述王来的时候呢，他刚刚开始可能还没有这个那么慌张哈，那么直到亚述王把这个所有的坚固城都攻取了，剩下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这个信心软弱了，他去跟那个亚述王求和，亚述王要罚了他这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哈，那么罚了以后，他把这个这家里的东西都刮了给了他，那个那个亚述王还是没听，还是因为亚述王就是要把他们全部掳去。那么这件事情上，他那个里头也觉得，这件事情我是没有信靠神啊，他里面可能也觉得那个愧疚。但是这边他所说的，他说他神要把我一切的罪啊扔到他的背后，那么。他也可能也在这时候真的就知道神也怜悯他啊，神赦免他的罪，让他那个再给他15年的日子存活。所以他底下呢，他就开始称赞神啊，称颂神啊，那么一生一世的在耶和华的殿中啊，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那么啊，他里头真是喜乐啊，因为这是神把他从那个死亡的坑中的拯救出来啊，还赦免他的一切的罪，在神面前他可以欢呼喜乐，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啊。所以这是西西家呢，他在神面前的感恩啊。我也可以看见呢，这件事情啊，对西西家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经历啊。那我在列王记下跟那个历代之下的时候都没有说到他写这首诗歌，所以我们不是很清楚那个西西家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啊，他在属灵里面的经历。那借着这首诗歌呢，我们确实看见西西家在属灵的事情上哈、啊，在经历上又往前进了一步啊。他前面尽心尽力的侍奉神，带进以色列家的复兴呢、啊。那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更是在灵命里面这个往深处进了一步哈、啊。然后神把我们带到死荫的幽谷啊，从死荫的幽谷走出来的时候，里面的经历是非常的特别哈、啊，非常的新鲜啊，那是非常的在神面前值得宝贝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么这时候巴比伦王啊，这个是派他儿子的儿子哈、啊，那么听见他病而痊愈啊，就送了书信跟礼物给他哈、啊。那么在列王记下的时候，他是说呢，那是使者的要求之下呢，西西家就把全国的所有的宝贝啊，金子银子，那个贵重的香料，这个武器全部都给他看哈、啊。那么他家中所有的东西啊，没有一样不给狮子看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哈，那么、啊、很可能呢，是因为这个可能一个原因啊，因为巴比伦那时候是算是一个兴起的大国了哈， 那么以后没有多久把亚述给灭了，那么要跟这个大国这个就交往呢，总要展现一点实力嘛，哈，那么、要彼此要结盟的话，总有点实力啊。他这个要记得使者告诉巴比伦王啊，他们不是一个搓耳小国啊，他是还是有一些这个里面的有一些财富，有一些这个实力的一个国家，值得结盟的啊，值得交往。那么但是在那个历代志下的时候呢，他特别说到哈，他说到这是因为西西家心中骄傲啊，他心中骄傲的缘故啊，他把这东西通给那个使者看，所以他的里面呢有他可能很里面的感，他的那个经历可能也很复杂哈，一方面呢想要赢取博取这个就盟国的信任啊，一方面呢他就知道他里面的那个骄傲使得他在做这件事情，而且不但是他骄傲，那么他说这全国以色列国都在骄傲哈，那时候这应该打了一场大仗嘛，对，把那个亚述大军给这个击败了哈，那也不是他们击败了，是一个使者出去就把他们185,000人全部都给杀了哈，那么但是他们就开始骄傲起来了哈。然后当使者一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这个里头的所有的他自己的所有的通显给他看啊，然后神借着以赛亚来的人来责备他，好，他说你这所有的东西啊，你是让给他们所有看东西，当有一天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啊。那么这是很让人呢很不能了解的哈，因为这时候。这个神借着以赛亚这么严厉的说了哈，责备了，那么他应该在神面前这个立刻自卑悔改啊，他不但没有悔改啊，他说呢，然后你说的耶和华的话正好，因为在我的年日呢比较太平和稳固的情况，那将来怎么样啊，我儿子我的孩子你们这被抓被那掳到巴比伦去，就在他王宫做太监，那跟我无关啊，在我的光在我的年日就这样就太平稳固的情况就很好啊。那么我们真是不是很明白那个西西家这时候这怎么会这有这样的想法啊？那么特别是啊那个他在前面说到那一首诗歌里面呢，记载他在从这神把他的那个寿命延长之后啊，他有那么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经历哈，在神面前欢呼起来，应该在神面前非常的谦卑哈，应该非常喜乐。那么就算是他一时失败了，那么那个骄傲了，那么神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应该悔改哈，应该是认罪悔改，对不对？就说求神宽恕的，但是没有哈，他没有这么做，那反而呢，在那个在这样子的。跟那个觉得无所谓啊，那无所谓的感觉。那么我在想呢，在那个历代志下跟那个列王志下都没有记载那种诗歌啊，那所以我们呢不是很清楚那个这个西西家的那个这个整个心路历程。但是在这里呢，借着这首诗歌呢，能看见呢，这个他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应该他是属灵的算是一个属灵的高峰了哈。那这前面已经是曾经是14年是那个尽心竭力的侍奉神，这样经过在这个神的延长他的寿命之后，他的在神面前的欢呼喜乐是属灵的高峰了啊！这时候竟然在这个样的情况之下，他跌倒了啊，他失败了，那让我们看见呢、这个人何等样的不可靠哈、如果不是这边写的这个这首他所以赛亚书他所记载的他所写的这首诗歌的话呢，我们还想以为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啊这么一件事情就过去了哈，那么对于西西家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么一件事嘛就过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对西西家来讲的话对属灵的生命的长进非常有帮助的哈，也是他的那个我进往生出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竟然骄傲跌倒了哈，就让我们觉得一方面很惊讶哈，我们吃惊；那一方面让看见的人是天然人是何等的不可靠啊，那不可靠。常常我们在 在那个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会依靠神。是那个保罗说，说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哈、啊？软弱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依靠神的最好的最好的那个机会了。但是呢，常常我们就是因为刚强啊，我们呢在属灵高峰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一时就我们就疏忽了哈、啊，我们就松懈了，那个接着就一点点试探就把我们击垮了。那么。所以西西家呢是一个，我觉得西西家是一个非常一个真实的一个人啊。他说到人天然人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特别是信主的人，他的那个光景哈、啊、是非常真实。然后所以再回来看看这西西家的一生哈、啊，他就是高低起伏，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哈、啊。那么他头14年的时候，那么尽心竭力的侍奉神，那个恢复圣殿的这祭祀，恢复那个神的那个逾越节的那个欢乐啊。然后那个当亚述王来攻的时候，那么攻到一个地步，他又软弱跌倒了，他去求和了啊，就去跟那个亚述王求和了啊，结果呢也没那个亚述王收了他的礼，也没有放过他啊，结果他就逼着他又回到神，他那时候应该第一个就应该来到神面前，他没有啊，他去找人的办法，就他失败了啊，结果呢这个失败的让他被逼着他非到神面前不可啊，那么神听了他的祷告，那么做了一件事情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啊！这神曾经在埃及的时候，那么击杀了那个所有的那个长子啊，但是那都是有些是可能是小婴孩，有些是做这个案例。这边的杀了18万5千人都是勇士啊，将帅啊，那个官长，那么是神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件事情啊。那么就着西西家来看的话，这是神的一个大作为哈、啊。那么他的属灵都一下子高峰，又到这上去了。那等到他一下子当他知道他也必须留一命，不能再存活的时候呢，他也在神面前那样子的那个诗歌里面呢，看见了他里面那样子的那个主上哈、啊、那样子的那个伤痛。那么在神面前祷告，那神也听他了哈，听他的祷告之后啊，他就把他那个属灵的复兴又带到那个高峰去，啊，那么一下子他沉到了低谷，然后神的听他的祷告，又到了属灵的高峰。那么到属灵高峰之后呢，这个当那个在巴比伦使者来的时候呢，他一下子又经不起这个试探的试验了哈。那么一下子又到骄傲了，到了一个地步啊，那个神呢来责备他，在派以赛亚来责备他。那么责备他的时候，他还不悔改哈、啊。那么这居然还说了那些这个非常不合理的话。那么感谢主啊，他这个还不是他的结局啊，因为在那个。在那个历代之下的时候呢，那么当他们发觉神烈怒临到了以后，然后后来他们就自卑了啊，那个在神面前，后来这件事情以后，他又悔改了，又自卑了，在神面前那个啊谦卑自己，那么神就没有在西西家在世的日子呢，是一次就南国被掳，所以你看就那个西西家的那个这整个的这属灵的生命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哈、啊。那么在最高峰的时候呢，那么他一下子落下去了；在最低的时候呢，那么他又依靠神，他又上来了。那么是上到了一个高，在另外一个属灵高峰的时候，那么一下子，他又高又下去了哈、啊，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也是说到说实在的，他非常真实的人。说到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也是这个样子哈、啊。我们呢，失败的软弱了，那么我们逼着我们回到神面前，神呢那个怜悯我们哈、啊，神那个坚固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是神的面前去啊，可是他一旦我们呢神把那个难处挪去了，啊，把这个神常常借着一些周围的周遭发生的难处啊来管教我们啊，让这些事情临到这西西家呢。啊，都是对他的益处了啊！这些所有的难处，他所经历到的，都是显明他里面的真实的光景。 看见人的不可靠哈、啊，我们也是一样哈、啊，常常神会记得一些难处哈、啊，那个临到我们，然后显明我们里面的光景。那么、我们发觉我们的人呢，真的不可靠哈、啊，一下在属灵在这个最高峰的时候了，我们对马上没有多久就跌倒了哈、啊，那个这是常常在这个神的儿女们身上，在我们身上所能看见的事情。但是感谢主了，那么在他的手中啊，这个他总是有怜悯的哈。到最后呢，那个西西家到之后，这最后呢，那么他还是悔改了啊。那么在神面前，神所以没有把那个，我想一方面呢，在这些我们的属灵高高低低啊，也让我们那个很受警惕啊。但是里头也应该有信心了、啊神这些高高低低啊，在我们身上。至终呢，他要保守我们啊，在见他面的时候，那这是神自己要做的工作啊。当我们见主的时候，他说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啊。那一方面来说呢，我们呢这些这属灵的失败软弱，确实叫我们谦卑哈、啊，在神面前不敢自夸。但是另一方面呢，也看见我们就能有这种人有失败啊，有软弱，那么神。他自己要做他自己的事情，他必定要保守带领我们。我想这个38章39章啊，这个所记载的一方面是西西家他自己的那个经历的啊，那也是神儿女们在多方面呢、啊、写明他这里面的经历啊。好，我就想我就交通到这里哈。那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什么交通补充或者是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好吧？那有一点呢、啊，那么就是有人认为啊，这个西西家的那时候的那个向神呼求啊，那个求神怜悯啊，让他有这那么是有道有原因的，因为他没有指示嘛哈、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他真的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哈、啊。那个如果神不给他15年的话呢，他就。没有指示了，王位无从这承继啊，这个大卫的那个这宝座不是就叫断了？那么神的应许不是把就不能够应验成就了嘛？哈，那么其实大卫的神对于大卫的这个应许呢？不一定是一条线下来的哈、哦。那么有的时候神只要是大卫的后裔啊，那么接下去的话，他那个都是应验神他自己的应许，成就神自己的应许。那他不一定要借着这西西家的他自己亲生所生的那么接续他的王位，对不对？那么他可以借他的兄弟们的后世，那再要这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哈，那不是每一个王他接下去的都是他自己的亲生的啊，有的时候是那个他没有后世，他从像那个这他最后那个犹大家最后几个王，他有时候是兄弟哈，那个接上去的，那么那个最后的那个王啊，西底家呢，跟那个，他前一个王啊，那个，他就是兄弟哈、啊，是一个父亲生的，所以啊，所以一定要这个西西家的后裔生了，那么所以才能够一完成就神的应许，这句话也不是很那么准确哈 啊那神的时候，神做的事情。不但是说是他所决定的事情是最好的，他也不会违背他自己的应许，对吧？他既然应许大卫家那个一直要做王下去，神自然有他自己的方法，他要在那个西西家留一命啊，那神自然有他自己的工作啊。那么所以呢，那个西西家后来那15年呢，那个 做这两件事情啊，是他也是啊、败笔哈、啊，一个是这个在巴比伦使者那边面前的的骄傲了，一个是有那个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呢教养这个马拿西哈、啊，那马拿西的话在12岁的时候就做王了，那当然了，这个王是几岁？做他的做王跟他后来是不是是好王坏王也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了啊，有不少那个坏王，像那个亚哈斯啊，这个亚哈斯20岁做王呢，他后来也是一个恶王，那么那个亚马谢然后也不是个好王，但是他做王是25岁了，也足够的时间教养，但是后来也没有成为一个好王，那个那个约阿斯做王的时候不过7岁哈、啊，但是他7岁一直都是耶和耶大就教养他，直到耶和大在的时候，他非常的前进，聚精会神。那么这耶和耶大130岁过世的时候，他几岁不晓得啊，起码也大概30-40岁了哈、啊，可能是那么甚至40-50岁都有可能。他后来也作恶了哈，那个不但自己那个离弃神了，又把那个耶和耶大儿子的那个撒加利亚给杀了哈，所以这个可能做王几年关系几岁做王啊，跟他不见得有绝对的关系啊，但是起码有足够的时间的在父亲那个好王的底下调教之下，可能会有帮助了。我再说了，他这个西西家这时候，他跟神求啊，那个延长他的寿命啊，他增加了15岁。对，就整个图画来讲的话，整个这 picture 来讲的话，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啊。神也怜悯了啊，神给的，把可能对西西家来讲呢，对他最好的这个结局应该是那时候神说了啊，你要神这么说了，你留一命吧啊，你必死不能活了，神就那么他能够接受的话，对他来讲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据点。那么我们呢，很多时候也常常犯同样的错误了。但是神也容许我们在这些错误当中学习了，更多的认识自己，就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的？西西家确实他一生那个他的高峰跟低谷非常的显明哈，那非常的强烈哈，前面那么样子好的，后来一下子会让跌倒，有时让人有点不太能够接受啊。那个我也常常会被自己所欺骗了，我们呢可能。在属灵最高峰的时候，这是一个最谨慎、最小心的时候。那么，常常那个高峰的后面呢，可能是一个断崖也不一定。好吧，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那个今天我们就早点结束好了，好吧？我们先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把这些在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些人物摆在我们面前，真是一面看见神自己的慈爱，神自己的智慧，神自己的公义，神自己在一起上的那个掌权，一面也借着这些事让我们更多认识自己， 那个看见我们也常常是在软弱之中，何等需要父子的怜悯，看顾保守扶持，让我们在什么时候软弱，就在什么时候上刚强，能够更多的来记得这些事情，记得我们的软弱失败，让我们更多来投靠你，更多依靠你，对你大能的宝贝，知道你是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你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负自己，我们就感谢赞美你，把今天一天的聚会，把信息，把饼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也让上个礼拜刚受浸的那些植物姊妹们，也能在饼当中跟我们一同来经历那个主的丰富的同在。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